弟兄姊妹平安。在 BB 房的妈妈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首先跟大家讲了一声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垂涎寸草心，牧人与羊的爱。这个垂涎寸草心呢，可能大家都听过这句说话。这句说话呢，原来呢是出自在即唐代里面啦，有一首呢千古流传的，个诗名叫做《游子吟》的一首诗，里面是这么讲的。他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垂涎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呢，其实是一首很漂亮的诗，里面对于母爱的个描述呢是很细腻动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真一点你就知道。第一句里面讲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诗人他用了线和衣裳呢去形容即母子关系的那种相依的情感，穿着在即儿子身上面的那件衣服，其实就是源于母亲手上面的那个线。第二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即是讲的表达啊，儿子呢即将要离开屋企了，咁呢个妈妈呢就唯恐呢个仔呢即使好迟好迟都未返到屋企都好啦，佢件衫呢都能够呢冇咁容易去损坏咁样。所以呢佢就尽量尽力嘅，尽佢所能嘅去密密咁样去穿线咁样。咁我哋有时都会讲笑话，係咪呢个世界呢有一种冻呢，叫咩冻呢？叫做阿妈觉得你冻咁样。咁其实你为人父母你就明㗎啦，其实你见到你孩儿好辛苦生病嘅时候呢，其实你係好宁愿咩呢？好宁愿病嗰个呢，宁愿嗰个係你自己㗎咁样。所以你做父母你就明㗎。到第三句，垂涎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呢句是一句反问句，呢句反问句呢是令到成首诗呢是得到大大的提升。点解咁讲呢？三春晖是指咩？三春晖是指春天嗰啲呢好温暖好温暖嘅阳光，其实就係象征住母爱嘅嗰种无微不至嘅爱。而寸草心呢，其实就係表示即係作为儿女嗰份好渺小啦，嗰份好微弱啦，几乎无力嘅嗰份嘅回报。所以诗人就反问，边个能够用寸草嘅心去报答三寸嘅嗰个恩情呢？咁样呢一句其实唔单止系一个即古诗嘅一个感叹啦，而且亦都系喺呢个世代当中咧不断咁样重复紧嘅一个提问：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去报答呢一份咁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嘅一份牺牲嘅爱呢？今日我哋母亲节，我哋怀住感恩嘅心咧，去纪念我哋嘅母亲啦，对我哋嘅养育同埋守护。而喺圣经当中咧，其实同样对一份好深好深嘅爱，一份从永恒而嚟嘅爱，一份从牧人对羊嘅爱。耶稣佢话我系好牧人，我认识我嘅羊，我为羊舍命。藉住今日嘅信息，愿主带领我哋更多明白，当佢比喻自己系牧羊人嘅时候，究竟佢系想表达一个点样嘅信息？而且适逢今日我哋母亲节啦，呢份牧人对羊嘅爱，同埋母亲对孩子嘅爱，当中又有冇一啲可以相通嘅地方呢？咁样喺信息之先，我哋一齐有个祷告啊！亲爱父神，好感谢你，好感谢你。藉住好多诗歌、好多印证、好多经文，甚至你喺我哋生命当中嘅点点滴滴，我哋知道你即系嗰位爱我哋嗰位主。我又好感谢你，好感谢你，你俾我哋喺世界上面经历好多好多好多嘅爱，唔单单只系亲朋嘅爱，更重要嘅，我哋有父母对我哋好多好多嘅爱。主，求你今日都再次藉住你自己嘅话语，再次提醒翻我哋。唔单单只提醒我哋系被爱一群，又提醒我哋点样去珍惜，点样去回应。 无论是从母亲而来，或者从你而来的那份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好，哦，应该看到一些字哦。今天所阅读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十章22-30节。咁呢段咧系讲述咧耶稣咧喺修殿节当中啦，同犹大人之间嘅一个对话嘅。啊，让我哋一齐去读出啦，好嘛？1、2、3，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谢谢大家。根据约翰福音的铺排，其实呢唔单单只系呢度啦，唔单单只系十章嘅22-30节咯。其实咧，整个第十章咧，由前部分去到第30节之前咧，其实整段经文咧都围绕住，其实系讲紧耶稣佢作为好牧人嘅身份嘅。所以如果你喺此时此刻你打开圣经咧，你就见到啦。其实你会发现咧，唔单单只系喺22节咯，其实22节之前咧，由1-21节咧，其实一直都系描述紧咧耶稣系点样嘅好牧人啊。然之后去到22节咧，个场景系唔同咗嘅，因为个场景咧系置身喺修殿节嘅背景当中。但虽然场景唔同咗啦，当中嘅主题仍然系指向紧耶稣佢作为好牧人嘅呢个身份嘅。场景嘅转移，但系主题依然。在圣经它的即文学的理解上面，尤其在约翰福音，其实这个用意是想做什么呢？其实是想深化当中的主题的信息。换言之，其实即耶稣在这里叙述自己是好牧人之外，到了22-30节这里，其实是更想做什么呢？那个场景转换，其实更想是做一个就是即借着修殿节的背景，即强调紧究竟好牧人，好牧人是一回怎样的事。第一点，修殿节的期待。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有关耶稣他在节期当中的工作啊，和事迹是很有意思的事的。我讲少少例子你就明白了。例如是什么呢？例如最明显是我们很熟悉的逾越节啦。逾越节其实的用意就是即纪念，即在出埃及记当中啦，就是神他行什么行杀上长子之灾嘛。然后每家每户呢就将一羊血涂抹在他的门前面。然后因着这羊血的记号呢，神就会越过每嗰家，然之后令到佢哋咧免除灾难咁样。咁而耶稣咧，佢嘅出现咧，就正正就话俾大家知咧，佢就系嗰位逾越节嘅羔羊。佢喺逾越节羔羊即系被宰嘅时候咧，去钉十字架，就显明咧，其实佢先系真正嗰个除去世间嘅嗰个逾越羔羊咁样。即系喺呢度其实有个颠覆性嘅一个作为嘅。咁去到住棚节啦，可能有啲小组可能已经查到啦，咁样即系查经里边可能查到啦，咁样喺住棚节里边咧，住棚节嘅原意系做咩咧？其实就系原意系纪念出埃及嗰40年当中啊，即系神对以色列人咧嗰个供应啊，嗰个同在啊。咁所以咧喺住棚节里边咧，佢甚至有一个典礼嘅，即系有个仪式嘅，就叫奠水礼咁样。咁啊做啲咩咧？其实就系透过奠水礼，就希望即系祈求神啦，去供应佢哋雨水，能够令到佢哋可以即系供应佢哋一切嘅需用咁样。咁而正正咧，如果你睇翻圣经就知啦， 在奠水礼的当中，耶稣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举动。耶稣说什么呢？他在奠水礼当中，他高声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我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就是宣告着，喂，你们还在奠水礼里面去祈求活水吗？其实我才是那个你们生命当中最真正需要的活水。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即是不难看得出，其实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的描述，尤其透过节期当中，他在节期的工作是要重新去诠释这个节期的意义，并且将这个节期的主角重新指向他自己。那好了，那来到修殿节有一回什么事呢？修殿节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啦。咁样，修殿节其实咧又名系光明节。如果你有熟悉旧约圣经嘅话咧，其实你会发现咩咧？你会发现修殿节系唔喺旧约圣经当中嘅。咁样，修殿节系唯一一个冇被提及喺旧约圣经当中嘅一个古犹太嘅节期。点解咧？是因为源于佢嘅起源咧，系发生喺即系大约公元前啦二世纪末咁样。佢係发生喺旧约同新约嗰个两约之间嘅时期嘅。咁所以旧约呢係嗰个成书嘅时候呢修殿节仲未出现嘅咁样。咁长话短说啦，咁系咩事呢？个典故原来呢就係话说喺公元前二世纪嗰时啦，嗰阵时以色列就被一个叙利亚嘅一个王朝安提亚古王呢就去统治啦咁样。咁呢个王呢係好衰嘅。衰成点呢？佢唔单单只禁止犹太宗教呢去献祭啦，所有嘅宗教活动啦。佢甚至呢喺人哋嘅圣殿里面呢去树立嗰个希腊神话嘅嗰个神像，嗰个宙斯神像咁样。咁甚至佢仲做咩呢？因为你知犹太人佢哋视猪系一个不洁嘅嘢嘛。咁佢要求佢哋呢以猪呢嚟做献祭之余呢，仲要逼佢哋去食猪肉咁样。咁对于犹太人嚟讲系一个好侵犯啦，甚至系好侮辱性嘅一啲举动嚟咁样。咁然之后喺呢个时期呢就出现咗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叫马加比的一个英雄人物。咁就是犹太人当中出现了这个英雄人物啦。咁就带领他们起义，然后甚至呢战胜这个叙利亚军队呢，重夺这个圣殿，而且呢都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王朝。所以简单而言呢，其实修殿节呢你 Google search 一下就知啦，又可以叫做马加比节。这段历史呢不单单只是即是将即是神呢从外邦人，即是从外邦人手上将以色列拯救的记号，而且更加呢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个心目中来讲呢是一个即是象征着民族的复兴啊，信仰重整的一个高峰的时刻来的。所以这个修殿节是很有意思的，即是讲一个英雄将整个以色列民族拯救出来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在此时此刻，犹太人佢向问耶稣，佢问：喂，你若是基督，你就明明告诉我哋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其实佢问紧咩呢？其实佢问紧唔系一个单纯嘅神学问题，即系问佢你系咪尼赛亚咁简单。其实佢喺度问紧话，你会唔会就系嗰个我哋等紧好耐嗰个带嚟我哋有政治胜利啊、宗教洁净啊、民族复兴嘅嗰个王咧咁样？好明显。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好像马加比一样带领他们复兴的一个战士的一个君王。但面对这个问题呢，耶稣呢的回答呢是很一针见血的。他是讲的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即是讲的什么呢？他说我不是没有告诉你们知啊，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咋这样。嚟到呢度，其实呢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提醒啦，系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啦。咩提醒呢？就系我哋会唔会有时候因为我哋见唔到我哋所期待嘅，或者想见到想要嘅画面，然之后就怀疑神佢嘅工作，怀疑神佢嘅恩典呢？咁样，即系例如好似你祈祷嘅明明系想得到 A 啦，然之后偏偏咧结果系嚟个 B 嘅咁样，甚至好似保罗咁讲话，唉，我有三次求主拔去我身上面一根刺，但神只系同佢讲话，我嘅恩典够你用咁样。咁嘅话，我哋又点样去理解呢？咁样， 即系我哋会唔会因为见唔到我哋想见嘅嘢，然之后就怀疑喂你系咪嗰个嚟噶咁样？明显地，佢哋咧所期待紧嘅系的而且确系真系期待紧一个好似马加比一个咁嘅尼赛亚嘅角色，所以佢先问：喂，你仲唔起来？你仲唔起嚟？你要我哋犹豫不决去到几时啊？咁样。但系耶稣就话啦：唔系我冇话俾你哋知啊，只系你哋唔愿意相信。咁样嘅话，接住落嚟，耶稣又点样重新去诠释呢、这个修殿节佢嘅王权？佢嘅领袖又是一个点样嘅王权，点样嘅领袖呢？咁样，第二点，舍命嘅王喺耶稣嘅回应里面咧，耶稣啦，佢冇利用一啲军事嘅或者政治嘅行动去证明佢系尼赛亚，佢反而咧道出咗一样嘢，佢反而用咗一个好得意嘅画面，佢用咗牧人同埋羊嘅画面嚟描述佢嘅王权。正如我开首所讲啦，其实编者咧系刻意嘅，佢系刻意将呢个编排系刻意将即系前面十章一至廿一节嗰段，然之后咧呢度咧都讲紧嗰个羊嗰个比喻，其实就系证明，即系呢度就系想讲咩咧？就系耶稣呢个生命咧，正正系呼应紧咧佢喺十章一到十八节里边咧对于好牧人嗰个描述嘅。咁我哋又睇下啦，对于好牧人嘅描述，佢系点样讲呢个好牧人嘅描述？耶稣话：佢话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驱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呢度就系有关佢对于自己系好牧人嘅嗰个描述。换言之，当佢哋期待紧，哇！耶稣就系应该系嗰个带刀剑，好似马加比咁样去带领佢哋嘅时候咧，耶稣呢度系纠正紧佢哋，就系话佢要以一个牧人嘅方式去作佢哋嘅王咁样，牧人嘅方式作为佢哋嘅王。我哋系咪？我哋有时候成日读圣经咧，我哋会觉得啊，好习以为常地觉得牧人同埋王呢两个身份摆埋一齐，应该系好习以为常嘅概念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就当时嘅社会而言咧，呢个系一个好颠覆性嘅一个概念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两个身份摆埋一齐咧，系存在住好大嘅冲突同埋张力嘅。啊，试想象就知啦。牧人系一个咩角色咧？牧人是一个以羊为本啦，是会保护啦，是会服侍啦，甚至会主动为羊舍命的一个角色嚟嘅。但王是一个咩角色呢？王是一个为国家而战啦，是会去施行命令啦，要求百姓绝对的效忠的一个角色嚟嘅。所以简单而言，一个是好亲密，但一个是好超然的，一个是舍己，一个是施行命令，是要求你绝对服从的一个角色。然而这两个角色这么冲突的身份都好，在耶稣基督呢，他成为一个实在，成为一个很得意的一个实在。为什么可以这样成就到呢？原因是耶稣他得王权的方式并不是以刀剑，而是用十字架的行动去牺牲他自己。在十八节当中，他这里说话呢，什么？他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这样，这里就是说他夺王权的那个方式。没错，马加比的胜利呢是带来了一时的民族复兴。哇，你要我吃猪肉吗？我们兴起了马加比，令到我们重新振作起上来，我们能够再次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以色列能够再次复兴。但是好快好快，你读历史就知道，好快再次以色列被罗马的政权去战胜。但耶稣的国度，耶稣他用十字架得来的国度，即使去到今日，他的国度依然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仍然是被尊崇和高举。这个就是耶稣的很特别之处。马加比没错，他用刀剑将敌人去杀了，但是耶稣的十字架却在历世历代当中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 归回拯救去到佢自己嘅身上。所以呢个就係耶稣佢点样将牧人嘅身份同埋修殿节王权呢个意义重新诠释嘅一个举动。弟兄姊妹，呢个王之所以令人震撼，唔单单只係因为佢唔係靠权力去胜出，唔係单单只唔係因为用刀剑去胜出。佢之所以令人震撼，係因为佢嘅王权嘅本质就係爱。佢嘅王权嘅本质就係爱。係一个点样嘅王先会即係为自己嘅人民，为自己人民嘅罪而死，係一个点样嘅领袖先会愿意去承担佢嘅人民嘅嗰份嘅软弱同埋羞耻呢？只有耶稣佢作为牧人嘅王，佢话我认得我嘅羊，我为羊舍命。所以佢唔系嗰位好遥远嘅救主，而系嗰个认得我哋嘅声音，了解我哋嘅伤痛，并且愿意为我哋付上生命代价嘅嗰位主。佢嘅爱唔单单只系宣告，唔单单只系一个好抽象嘅概念咁简单，而且系一个具体嘅行动。佢亲自走进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嘅破碎啦、惧怕啦、痛苦当中，并且喺当中同我哋讲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这个就是那个牧人的那份爱。所以当他说他是那位舍命的王的时候，其实他是讲着他是那位爱到底的王。他的王权不单单只转化历史，更加是转化人心。这份爱不单单只在十字架上面去显明出来，更重要的亦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流露，尤其在他和我们的关系当中，就好像牧人和羊一样的关系。这份爱就这样说，可能还有一个画面，但很有趣的就是其实这份爱都和我们日常当中很熟悉很熟悉的一份爱都有很深很深的相通之处。第三点，牧人与羊的爱。当耶稣说，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得我的羊，我为羊舍命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单单讲话他是领袖那么简单，他是讲一种的关系，一种很亲密啦、忠诚啦，甚至超乎血缘的关系。这种爱亦都不是一种抽象的爱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很深入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当中，在日常生活不停流露甚至可以经历的一份爱。在古代的世界，牧羊人即是牧人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更加不是一个掌权者的形象。他们要成日好孤单咁样喺野外咁样同羊去相伴啦，风雨无阻。牧羊人呢唔单单只认得每一隻羊嘅声音，更加知道佢哋嘅性情啊、弱点啊、佢哋嘅需要。羊呢会习惯牧羊人嘅声音，所以羊呢一听到牧羊人嘅声音嘅时候呢，即使好危险都好呢，一听到牧羊人嘅声音呢就会得到一份嘅安慰。而呢种关系呢就会好自然联想到我们现代人很熟悉的一份爱，这份就是母亲的爱。一个母亲，哇，你照顾的孩子就知道了，我见到我太太其实到现在都是的。一个母亲呢是会在无数次在夜晚当中去起身啦。为什么会起身啊？不是因为起身要去洗手间，而是起身因为听到你的孩子在喊，即使很微弱的喊声都好啦。在孩子未出声讲他需要什么之前呢，其实母亲就已经知道他饿啊、他肚饿啊、他冻啊，或者他不安。好快咁样就跑去佢身边。甚至呢喺孩子跌倒啊、失败啊、叛逆嘅时候呢，母爱系一份呢永远唔会不离不弃，即系永远系会不离不弃嘅一份爱。呢份爱唔系话凭咩条件就可以换取返嚟，因为呢份爱系出于身份，系出于认识，系出于心灵深处嘅嗰一句你系属于我嘅。而主耶稣对我哋嘅爱就系咁样。所以佢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都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一句不是一句很冷冰冰的一个声明，这一句是充满着情感的一份承诺，的一份承诺。你在我手中，我就会守住你到底的一份承诺。弟兄姊妹，今日母亲节，我们或许会很感谢母亲曾经给我们的一份照顾、牺牲和忍耐，但与此同时，藉着母亲节，我都想你去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曾经都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感受到耶稣，从耶稣而来的一份爱呢？他认得你的声音，即使你失落、跌倒，甚至你怀疑他的时间都好，他仍然走过来去寻找你，去安慰你，去将你带回家当中。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很无条件地去爱我们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母亲是一个，耶稣都是一个。他是那位永远都不会撇下你，永远不会放弃你，只要你愿意去回到他的怀抱当中，他都愿意去伸开手去拥抱你的那位好牧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世界当中去感到迷失、感到孤单，甚至感到自己不配被爱的时候，但请你仍然要记得的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名字早已经在他心的里面，你的声音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在四年前的一个母亲节，童心圆出了一首歌，当中诗歌的作者呢，他将母亲对儿女的爱同埋神对我们的爱呢，深深连结在一起，谱成了一首呢好感人、好感人的这首诗歌。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们可以一边听的时候可以留意当中的 MV， 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MV 来的。 去到结语啦。其实大约在前年左右啦，大约前年左右啦，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的母亲他安息处怀，而当中的安息礼呢亦都是我参加过的安息礼之中呢最感人最深刻的一个安息礼之一。今日是母亲节，藉着牧人的爱呢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呢我想分享两个讯息作为今日的总结。第一个讯息是什么呢？作为儿女，诗人他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真的，对于这份无条件的爱和恩情，的而且确岂可是寸草心可以回报得到呢？但这份爱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母亲的爱或者是牧人的爱都好，其实他们的付出从来都不计较回报。他们都不是因为我们是乖不乖啊，他们先选择爱还是不爱我们。有时候呢，当你回想一下你就知道，当你最叛逆的时候呢，他们的爱呢从来都没有让步的时候呢，这个才是叫我们今天最攞命的时刻。虽然难以回报，但我们可以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好好地去珍惜这一份爱。因为人生其实几十年转眼就过了。每当你呢好认真地再一次去望真啲你爸爸妈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原来比你上次再望他的时候已经更老了一点了。第二个信息是，真是不好意思，作为父母，其实有边个不想见证住他的儿女所有的成长，陪伴他们的人生路上走到终点啊，是不是这样？但我记得有一次，哇，我和我太太带着我大仔去旅行，咁然之后我哋就去咗好多地方去游玩啦行啦咁样。然之后喺好多景点上面呢，佢成日话喎。佢话佢长大之后呢，佢要自己再嚟，佢要同细佬再嚟咁样。咁我就好好奇啦。我话点解你冇提及我同太太呀，即係我太太呀咁样。为什么你没有提及我和我太太啊，即是我没有提及妈咪啊这样。他说因为爹地妈咪会老啊，所以他之后呢要自己过来。那我就强忍泪水，我跟他说，我傻猪，即使是大过了，我和妈咪都没老到不能得的嘛。你大个咗我都可以陪你玩㗎嘛，係咪？作为父母，我哋都好想陪伴孩子走过佢人生嘅每一步。我哋都知道佢哋终会有一日要面对佢嘅人生。如果咁样嘅话，有咩祝福比起令到我哋孩子知道其实佢生命当中有一位好爱佢哋嘅主同佢哋一生同行，呢个祝福係更加去安稳同埋珍贵呢？我大仔佢嘅名字叫做子彤，我为佢命呢个名呢係因为寓意住圣子耶稣嘅同在嘅意思。我諗呢个应该係我作为父母可以俾佢最珍贵嘅一份礼物。好啦，哎呀，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